书接前文，
今天爷爷试试这宝剑快是不快，是真家伙事儿是假家伙事儿，我还信呢。你要钻过去了平安无事，不钻过去我抹脖子你也脱不了干系，你也得打官司。
别，
那是真家伙事儿，那你就给我钻。这一折腾，围观的人呢，那得太多了，大伙是说短论长，大伙想看看事情怎么发展。韩信一想，我要投军去了，这要出了人命，我得打官司啊！按照秦朝的立法，那还了得了，我就得偿命啊！韩信实在没有办法了，
别，我哥哥。
千万别做荒唐的事情，我钻行不行？
您呢，把那宝剑还给我。
好了，你答应钻就行，给你宝剑。韩信从他手里把宝剑要回来，闯在匣内。你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子，韩信心里想，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呀。小不忍则乱大谋啊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他把牙一咬，心一横，趴在地上，在卡巴当底下钻过去。说心里话，人有脸树有皮呀、啊。围观的人呢，不但不怜悯，嗷嗷直叫，
呵好，钻得好。
韩信每爬一步，那脸上跟编的抽底呀、啊，心是激烈的跳动。哎呀，心说我还够个人吗？我还够两撇吗？我还够个男子汉大丈夫吗？没办法，一步一步从裆底下爬过去了。这老百姓啊，说什么的都有了。有的说：“呸，白活，这人呢死了得了。”有的人就说：“没囊没气呀。”尿跑尿淹死得了，说什么便宜话的都有。牛二皮一看心满意足，小贼算你聪明，兄弟们撤。哇，流氓们走了，韩信趴在地上都起不来了，脑袋嗡嗡直响啊，几乎是天旋地转。为什么要说这段书？历史上记载的清楚，韩信在当初不得地的时候，其实朴母受辱胯下。其实朴母，朴母就是管给人家洗衣服的佣人，管人家要饭吃，受辱胯下就牛二皮这件事儿，历史上记得清清楚楚，咱不得不说呀。但是韩信此时此刻的心情可想而知，趴在地上都起不来了。正在这时候，突然一阵香气扑鼻，有一女人说话，这也太欺负人了，伙计们快把她搀扶起来。过来两个棒小伙子，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。韩信这才爬起来，心说这是谁呀，抬头一看，呦呵，没想到正是他爱听歌那个压轴的主角，叫香姬。香姬是坐台小姐，压轴的主角，没到他上场的时候呢，所以他刚到正好看见这件事情，他心里是为之不平啊，过来把韩信扶起来让进歌馆。掌柜的刚才站在台阶上看得清清楚楚，掌柜的也是领班的，是个女的，领着一帮卖歌的人，所以看得非常清楚。他一看，丫头，你把他领来干什么？没囊没气的货。娘啊，别这么说话，他心里够难受的了，干脆安慰安慰他，给他一碗水喝，叫他镇定镇定。哎呦，这种人我都不爱搭理他，还老爷们呢，还给他水喝，我认可泼了他也不给他喝。妈妈别这么说话， 他心里够难受的了，喝口水算得了什么？哎，你呀，就是心慈面软。他生着气，递给韩信两碗水。韩信呐，嗓子都冒火，喝下水之后心里平静多了，谢过掌柜的，谢过姑娘。什么意思？这姑娘其实发现韩信了，在头两天韩信来听歌的时候，姑娘一边唱一边往下看，一眼就相中了韩信。您说这玩意儿就是缘分，100多人听歌，里头什么人都有，他就看中了韩信了。今天一看他受辱于胯下，同情心再给他水喝。另外香姬还说，你是不是来听歌的？正是，没想到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儿。这样吧，今天呢，一会儿我就登台，你呀不用花钱了，我请客，你就随意听一首歌，心里头痛快痛快。人生在世，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都会发生的，好吗？掌柜的一听，说什么？不花钱就听歌，没门儿！要敞开这门，忘乎咱喝西北风啊，那是不行的。香姬就说，妈妈，这钱在我那钱上分，我请客还不行吗？这才通过。韩信呢，听了一首歌，那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也没听见唱的是什么，就想方才不愉快的事儿，脸上依然发烧。书说简短，回到家之后，这韩信你想啊，这两天我要走了，把我的兵书再重新复习一遍，把公孙胡教给自己那些也复习一遍，但是无论如何学不进去，这个脑子里头老是有香姬的身影，老是有他的歌声，心乱如麻呀。韩信心说，怎么了我这是？哦，明白了，爱上这姑娘了，分了心了，这一分心就学不进去了。韩信一琢磨，在我临走之前呢，最好我再听一曲，往后把这事儿就忘掉了，再也不想他，不能想入非非呀，别耽误我的大事儿。可是韩信没等去听歌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，香姬姑娘通过人找到城户区，找到韩信家来了。等一进门，韩信就傻了，姑娘你怎么来了？这屋这个破这个乱呢，连收拾都没收拾。香姬姑娘坐下之后落落大方，跟韩信就敞开心扉。2000多年前的女人不容易啊。香姬就说了，好汉呐，你到我那去听歌事小，咱俩缘分事大，我对你是一见钟情啊，我打算以身相许。你看当面就说出这么一句话来，韩信都晕了，都自己说不出来的话姑娘说出来了，韩信的心当当当跳成一个了，干脆摊牌吧，姑娘，我也喜欢你，我也是一见钟情，但是我太穷了，我连个正当职业我都没有，我拿什么娶你呀？姑娘，咱这么办吧，今天咱俩定个盟约，将来我有发达那一天，我回来一定娶你，非你不娶。姑娘表示我非你不嫁。另外韩信又说了，现在是乱世年代呀，我去参军去，一参军就得打仗，战场之上兵戎相见，什么后果可想而知，数年之后一旦我回来，姑娘你要有了变化怎么办？香姬表示，我绝无变化，我就是你的人，如果你不相信，今天我就以身相许。姑娘不走了，住在这儿。韩信就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， 古人有云，非礼勿为呀、啊。这种荒唐的事情，我实在是不敢从命啊。那能行吗？那必须得嫁过来，明媒正娶之后，两人才能合欢。这偷偷摸摸算怎么回事？韩信是坚决不允。姑娘表态了之后了，走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两个人定了海誓山盟。后来韩信参军了，没出几年当了大将军，那阔气了。没忘这段情，曾经列队回来迎接姑娘，无奈呀，几年之间两个人因空信鸟，再也没通过信，也没见过面。姑娘认为这韩信变了心了呢，一狠心出了家了。韩信回来之后没找着，派人一打听，说这姑娘相继出了家了，又千方百计找到出家的庙宇，再见面，相继说了，我现在是出家人，过去的相继不存在了，你我所说的话飞灰烟灭都不存在了，所以两个人这感情就中断了。关于其中的细节咱一语带过，不详细说了。就说这韩信，两个人一别到楚营投军，他学了那么大的本事，见着项梁自己要讨将军，自不量力啊，项梁能同意吗？才叫他做了知己郎。韩信心里头不平啊，心说知己郎就知己郎，我等待时机，迟早有一天我亮出一手来，让你们看看，让你们刮目相待。他心里是这么想的。暗想韩信咱先不说，没过了几天又来了个人，你这人跟韩信不一样，哎呦，小伙长得相当帅气啊，面似冠玉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小伙长得是一表的人才，但是是风尘仆仆，斜背着包袱。后来一报名，此人姓陈，叫陈平，是作为使节前来求援的，从哪儿来？从魏国来，冒险突围，向楚国来借兵，来求援来了。陈平出世，这陈平可了不起，不次于张良，也不次于韩信呢。但是这个陈平呢，是个谋略家，专门给刘邦出谋划策。但是项羽倒霉也倒在这个陈平身上，这个小白脸子心里头那弯弯道特别多，特别多。但是要说起这个陈平来，也有一段有意思的事儿。陈平呢是武阳人，他们家里头也比较穷，大凡做阔事的伟人基本都是出身贫寒，陈平也不例外。无父无母，跟着兄嫂在一起过活，天天读书，也是酷爱兵书，哥哥对他百般的照顾，嫂子不容，没事嫂子就囊熊话，囊熊话就是枕边风，就跟他哥哥说，你说二弟老大不小的了，二十来岁了，什么活都不干，天天的摇头晃脑，在这嘟嘟囔囔的念书，那玩意有什么用啊？能当吃能当喝呀，啊，你叫他干点活赚俩钱啊，要不的挺大个小伙子，白吃白喝，你受得了？我可受不了。一般的当哥哥的就听嫂子的话了，但是他的哥哥不讲，拿得起来。这哥哥一听，把眼睛一瞪，是吧？少说废话，咱们家祖祖辈辈都是贫困人家，就出来我兄弟一个读书人，读书你懂得吗？这里头有知识，早晚能成大器。咱们家全指着他光宗耀祖呢，你懂吗？哎，因为你这几句话，我不让他读书了，我不把他前途给他耽误了吗？啊， 王后，这样的话少说，你要再说，我可要叫你不愉快。那意思要动五步超，吓得嫂子不敢说了。哥哥是百般眷顾啊，所以陈平从小就学了一身好本事，这本事不是拳脚，是满肚子的学问，也是著名的谋略家，也是著名的军事家。后来长大成人了，为实现自己的抱负怎么办呢？当时天下大乱，陈胜吴广大起义，全国农民起义的武装纷纷奋起，在这混乱之中，原来的七国秦楚燕韩赵魏齐纷纷立国，都要恢复，都要推倒大秦。陈平保的谁呢？保的是魏国。魏国的国君一看陈平满肚子都是学问，拜他为军师。在陈平的奔走之下，很快聚拢了义军5万，这5万大军就占领了东阿县，那东阿县就做了魏国的都城，大旗飘起来了。但是万没想到陈胜吴广失败了，他们没有依靠了，现在坐守空城。更没想到的是，秦朝的大将章邯率领几十万大军清剿义军，而且派大将李由率大军10万来攻打魏国。魏王救啊，魏救害了怕了，一看这秦军铺天盖地来了，缺兵少将啊，手下才几万人马，那哪行啊？跟兄弟魏豹一商量，魏豹说咱得求援呐，一个向齐国求援，最主要的向楚国求援。现在楚国实力雄厚啊，应当派一个能说会讲之人到楚国去。谁呢？委托军师陈平，你到那块说服楚国让他出兵救咱们，要不叫唇亡齿寒。陈平是冒险突围，这才来到楚国，就到了盱眙。等到这儿来之后，见着项梁，见着面把这事啪啪一说，把包解下来，魏王救求援的书信往上一献。项梁打开看了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在下陈平。陈先生，你到下面休息，容我们商量商量，请示怀王之后再做决定。是，有人把陈平领下了，好吃好喝好招待。韩信当执戟郎在旁边站着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心里不是滋味，心说我是远道来的，一日三餐不缺，我就在这站大岗，你看人家来了，使节比我的年纪还轻，受如此礼宾的待遇。按下韩信怎么想咱不说，单说项梁把军师范增请来研究研究这事儿，咱应该怎么办？范增是军师，那头脑多清楚。范增就说：“大元帅啊，过去这魏国跟咱们有点矛盾，魏王就不应该派出2员大将占领封城，咱们双方之间发生了不愉快，但是那是小事儿，已经过去了。现在魏国眼看被人家消灭了，如果被消灭了对咱不利啊。哎，陈平所说不假，唇亡齿寒呢、啊、如果魏国存在着，能替咱们遮风挡雨，咱们能结成联盟。如果魏国不在了，秦朝的前锋是直指盱眙，就得奔咱来呀、啊、应该派大兵及时救助。项梁点点头，好吧，诚如先生所言，明日就派兵出战。到了第二天升着帐，擂鼓巨将 几百员大将，金盔金甲，银盔银甲，铜盔铜甲，铁盔铁甲，列立两厢。这韩信举着个大戟又跑那站岗去了，这议论什么他都听得清清楚楚的。项梁往左右看了看，各位，现在魏国危机，魏王就发来求助信，我们研究决定派一支精兵去救助魏国，哪位将军愿意当先锋官？话言未尽，两个人同时而出，我愿意去，我愿意去。项梁一看谁呀，头一个也是黑脸，你要不仔细看以为是项羽，跟项羽长得差不多少，大块头，黑脸蛋子，扫帚眉，狮子鼻子，非常威风。此人是项氏家族，名叫项明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